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大家准备了几条社区新闻，然后请评论员曾征女士为您介绍澳洲媒体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和评论。节目的最后，我们将为您介绍海外游客到澳洲参观的必到之地，位于首都坎培拉的国会大厦。荣获2007年台湾音乐比赛北区第一名的新竹三民国小国乐团，八月上旬到澳洲布里斯本和黄金海岸举办了音乐公演。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来自布里斯本的报道。
八月上旬，台湾新竹市东区三民国小国乐团应邀至澳洲昆士兰做为期一周的参访演出。19位团员在乐团指挥范光宏老师与5位家长的陪同之下，在黄金海岸假日酒店及布里斯本的昆士兰音乐学院音乐厅各做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我们今年呢，因为碰巧到学校呢拿到我们在台湾的一个音乐比赛的特优第一名，所以我们代表学校代表台湾到澳洲来。
与会嘉宾包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田中光处长夫妇、侨务委员陈春龙先生、世界多元文化艺术协会会长陈秋燕女士，以及100多位当地的音乐爱好者。当晚演出的曲目包括台湾人耳熟能详的民谣，也有中国各地的名曲，甚至用多样化的中国乐器来演奏西洋音乐，其独特的创作性引起了中西观众的共鸣与喝彩。陪同的家长之一何春熙教授也陪伴着学习大小提琴的一对儿女，母子三人同台演出三重奏，他们精湛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在热情的安口声中，三名国小国乐团的小朋友们成功地完成了他们这次的文化国民外交之旅。新唐人记者尼尔森、海明，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报道。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澳洲分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及换届就职典礼晚宴日前在澳洲黄金海岸举行，近150名会员和嘉宾出席了宴会。下面请看本台来自黄金海岸的报道。
8月10日晚上7点，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澳洲分会在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的假日酒店举行了第二届会员大会及换届就职典礼晚宴。将近150名会员和嘉宾出席了庆典宴会。刚任满3年的澳洲世华会第一任会长林淑敏女士获得连任，她在发言中简单回顾了该协会的创办发展历程，向来宾介绍了新一届的工作人员及监理室，主持了换届交接仪式。她并向协会的顾问委员会致谢，感谢他们对协会的支持和辅助。黄金海岸市长朗·克拉克先生在发言中表示，随着移民的增多，华人对本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影响将越来越深。他对世华会对当地社区建设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赞扬与感谢。台湾驻布里斯班经济与文化办事处处长田中光先生为世华会颁发感谢状，对他们在华人社区中的纽带作用予以肯定。正在澳洲做巡回演出的台湾三民国小民乐团为来宾们演奏了精彩的中国民族音乐。他们刚刚在台湾国乐大赛中获得冠军。在宴会的助兴节目中，有太极套路表演、卡拉 OK 演唱，还有世华会的会员们精心准备的礼服服装秀，展现出澳洲华人工商界妇女优雅多姿的风采。 获得了现场观众的连连喝彩与掌声。晚会获得了多个商家与名店的赞助，观众抽奖惊喜不断。当晚有多位政界和商业界代表也到场祝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静怡，澳洲黄金海岸报道。
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剧之一歌剧《魅影》曾创下了百老汇连续演出历时最长的记录，至今在全球的观众已超过8000万人次。最近这部歌剧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再次上演，为这座文化之都带来了又一艺术奇葩。
世界最著名的音乐剧之一歌剧《魅影》于7月19日在墨尔本公主剧院再次隆重上演。前一次上演是1990年，当时的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男主角的扮演者安东尼·沃隆因此一举成名，跻身于世界级的明星行列。歌剧《魅影》是著名艺术家安德鲁·韦伯根据小说改编的经典之作，在1986年10月9日于伦敦女皇陛下剧院首演，至今已在世界25个国家的124个城市上演过，观众已超过8000万人次，并荣获50多项大奖。该剧的百老汇版本于1988年1月推出，创下了百老汇连续演出历时最长的记录。其主题歌优美动人，全球传唱，所冠之的唱片更在英国、美国获金唱片和白金唱片的殊荣。该剧故事发生在1870年，在法国著名的巴黎歌剧院下面游荡着一个头戴面具犹如鬼魂般的人，人们称其为魅影。然而这个魅影却是一个造诣非凡的音乐家，他深深地爱上了初出茅庐的青年女演员克里斯汀，于是用声音呼唤克里斯汀，在歌剧院的角落里启迪他的歌唱天分，并将其造就成了一颗歌剧明星。但是当他得知克里斯汀对另一个曾是青梅竹马的男人情有所钟时，无法自拔的嫉妒使他走向了极端。这次墨尔本重演仍由安东尼·沃隆领衔主演，女主角为歌剧新秀安娜·玛丽娜。 此次重演投资巨大，服装华丽，布景堂皇，当地各大媒体均做了显著报道。无疑，这是澳大利亚艺术之都墨尔本多种多样演出活动中的一大盛事。
上个星期的8月8日，北京举行了奥运开幕倒计时一周年的仪式，同时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及著名演员、联合国亲善大使米亚法罗也分别在奥运发源地雅典及乍得点燃了抵制人权迫害及种族大屠杀的人权圣火。这些事件引发了澳洲媒体的广泛关注，下面我们请曾征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澳洲媒体呢用例行公事的语气无精打采地报道了北京奥运开幕式倒计时一周年的仪式，他们显然不想加入到中共政治宣传式的大合唱去。更多的篇幅呢用来了报道中共媒体不会报道的消息，比如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巡回传递活动，美国好莱坞明星联合国亲善大使米亚法罗发起的抗议中共支持的苏丹种族大屠杀的火炬传递活动，以及国际特赦组织谴责中共人权迫害的声明，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起的争取新闻自由的活动，以及中共逮捕到长城上展开横幅的六名西藏权益活动人士的消息等等。
那么媒体报道这些消息的着重点在哪里呢？
当然主要集中在中共的人权记录方面，这些报道都提到中共在当初申办奥运会时曾经承诺改善人权记录。报道特别引述了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的话说，我们不仅没有看到人权状况的改善，相反警察利用奥运做借口任意延长拘押人们的时间，如果中共当局没有在剩下来的一年的时间内采取紧急措施改善人权的话，他们将玷污中国的形象和奥林匹克精神。
除了新闻类的报道之外，还有没有评论性的文章呢？
当然有，比较有意思的一篇发表在澳洲金融评论上。澳洲金融评论呢是全澳发行的第一大财经类报纸，平时只刊登财经类消息，但是在上周的周末呢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带有评论性质的文章。文章用了这样一句话作为题记，人人都同意奥运会会将中国的真相暴露于世，但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文章一上来就说，奥运会很少在发展中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或法西斯国家举行，除了北京奥运之外，目前只有1936年的柏林奥运、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及1988年的汉城奥运，正是由于少见才让这些奥运会显得格外引人关注。文章还说，关于08年的北京奥运会，目前有乐观及悲观的两种观点。乐观观点认为奥运会会成功的举行，向全世界展示中共政府的高效率管理能力。悲观观点则认为北京奥运有两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一个是环境污染问题，一个是人权问题。在谈到环境污染问题时，文章以非常幽默的笔触说，那些站在北京鸟巢主管之前的 CNN 主播们发现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观众解释说，如果你们能透过这个层层的烟雾看到我们身后的鸟巢主管的话，你们会发现它真的是很漂亮。那么在谈到人权问题的时候呢，文章说，任何一个计划之外的突发事件，比如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请愿，或者是好莱坞演员在开幕式场外模拟达尔富尔大屠杀等等，都可以吸引走所有媒体的注意力，从而让这次奥运会变成一个让中共蒙羞的事件。
那么作者认为哪种观点会最终获胜呢？
预测，而只是说中国是一个常常让世界大吃一惊的地方。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奥运会日期的日益推进，北京将持续不断地被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之下。
好，谢谢曾征。位于澳洲首都坎培拉的国会大厦几乎是所有海外游客到澳洲游览的必到之地。这座耗资11亿澳元修建的大厦不仅是澳洲政治和权力的中心，也已成为许多中小学校对学生进行民主制度教育的实习场地。下面就让我们的摄影机带您到那里去看一看。
堪培拉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议会大厦更是一颗点缀其间的明珠，从各个方向都能看到它独特的三角形标志。驱车前行可以一直抵达它底部的停车场。议会大厦占地480亩，其中建筑占总面积的15%，耗费了30万立方米的水泥，足够修建25个悉尼歌剧院了。它于1988年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时正式启用。
在我身后呢，就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议会大厦，总理呢和各个部长以及参议员和众议员呢，就是在里面办公和商讨国事的，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权力的最中心，但是也是澳大利亚民主的象征。大家也许注意到，整个大厦的前面这个中心广场的最中心位置呢，是由一幅巨大的马赛克图案所组成的。它描绘的是土著人的艺术画，它是由10万个大大小小人工切割的岩石所组成的。图案呢，描绘的是土著人当时参政议政时候在一起聚集的场面。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到里边去看一看。当人们走进议会正门大厅的时候呢，往往被各种五颜六色的大理石所吸引。大家看到地上、墙壁上还有台阶上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大理石。这些大理石呢，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将整个的大厦装点得富丽堂皇、庄重典雅。
大厅周围墙上有20幅精美的装饰画，这是国会大厦主要的艺术收藏品之一。作品描绘的是澳大利亚各种不同的花卉和树木。议员大厅是议会大厅的中心部分。大厅四周有许多人物肖像，如第一位本国出生的总督、第一位女议员、第一位土著参议员等。澳大利亚宪法规定，联邦议会由3个部分组成，即英女王的代表总督、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现有议员150名，每一位议员由各自的选区选举产生，每届任职3年。在参议院每一个州，不论人口多少，均有相同数额的代表。澳大利亚每3年举行一次大选，大选中赢得众议院多数议席的政党或联盟党组成新一届政府。
哎，我们现在走进的是国会大厦众议院的议会大厅。大家注意到中间的这个高背椅子呢，就是议长所在的位置。那么执政党就在议长的右手边，反对党的议员呢就坐在议长的左手边。那么作为总理的话呢，他就在议长前排的那个大桌子的旁边，反对党的领袖呢就坐在总理的对面。那么大家也许注意到，在总理后边的两条长排的椅子，那么它是各部的部长所在的位置和影子部长，作为反对党的影子部长坐的位置。后排呢就坐的两党的这个议员，他们在各自发言的时候呢，都是用自己的麦克风在自己的座位上进行发言。那么作为总理和各部部长呢，都要到那个镶金花的盒子去讲述发表他们的观点。
这张大桌子是加拿大送的礼物，两排书是宪法、议会制度及会议记录等，速记员就是在这里进行会议记录的。
当两党就一个提案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呢，他们就唇枪舌战。这里安静的场面，那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场面。Pretend it didn't happen.
The minister has the call. Let's trade policy objectives for Australia's exporters. and jobs for Australians in the future, not stopping them.
大家也许注意到四周有很多的这个观众的席位，当两党之间就一个议案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呢，澳大利亚的民众是可以来参观旁听的。那这一点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和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参议员的议会大厅。大家也许注意到和众议院的位置呢基本类似，对面的高高的椅子呢仍旧是参议院的议长所在的位置，
而其后面那张椅子是总督椅，只有女王和总督才可以享用。旁边那把小椅子是贵宾椅。议长前面的两个座位是首席秘书和副秘书的座位，他们不是议员，而是宪法和议会程序的专家。
那么在他的右手边呢是执政党的参议员所坐的位置，对面呢是他反对党的参议员所坐的位置。
参议院常被称为审议院，在这里参议院对政府在众议院里提出的议案进行严格的审核，并对政府的权力和职责起到很重要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这个房间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颜色。这里仍旧保持了英国参议院的传统的红色，但是呢又带有澳洲的特点。究竟是什么特点呢？大家详细的看一下，它的颜色呢是一种赭红色，而且大家从近往远处看呢，它是由深变浅的一种变化。那么深的红色呢，代表着桉树林的它在发芽时候的这种红色，那么浅的颜色呢，代表桉树在长大的时候开花时候的颜色。
而且大家注意到中间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澳大利亚的国徽。国徽上有两个动物组成的，一个呢是耳苗，一个是袋鼠，这是澳大利亚独特的动物了。
那么澳大利亚人为什么选这两个动物作为它的国徽的标志呢？那有人说啊，这两个动物不会后退。是的，所有的澳大利亚人民呢，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永远前进，永不后退。
议厅楼顶上有一个大天窗，白天将自然光收进会议厅，晚上则将厅内的灯光反射到楼顶上。如果您在夜晚看到大厦楼顶上有灯光，那就是告诉你议会正在开会。无论是半夜还是凌晨，公众可以随时进来旁听会议。
在我身后的就是国会大厦的宴会大厅，导游告诉我这里是最大的房间。怎么样，大家是否体验出澳洲所特有的宽广和辽阔的感觉呢？这恐怕也是建筑师独特的匠心所在吧。这里不仅供国会和联邦政府之用，同时呢也可以给各个社会团体以及个人使用。比如说你可以在这里举行音乐演奏会啊，举行舞会，举行毕业典礼，甚至是你个人的婚礼，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那么最对面最引人注目呢，就是那个比较庞大的地毯，它长20米，场景呢就是澳大利亚特有的桉树林的景色。我们现在呢，大家站的这个位置呢，大家也可能以为是国会山庄前的草坪，其实都不是，这正是澳大利亚国会山庄的屋顶。那么在我们的脚下工作的呢，正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和各部部长，以及刚才我们看到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他们开会的地方。可以说澳大利亚总理啊、参议院和众议院呢，这是澳大利亚权力的象征和权力的最中心。但是人们呢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漫步，自由的观看这里四周的景色。大家注意到我身后的这个旗子呢，就是澳大利亚的国旗，它高81米，旗子呢大约平均每6周呢要更换一次，但是取决于它的天气的好坏和旗子的状态。那么更换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从它左边的后边的那个角呢要爬上去进行更换。这个整个操作过程呢对公众来说是看不到的，但是每年有2次比较特殊的时间，他们邀请公众和学校的孩子们呢来观看整个更换旗子的场面。
驻足大厦门前的广场，一眼望去，堪培拉美丽景色尽收眼底，建筑大师的三角设计构思一目了然。国会大厦为三角顶点，两条大道由此延伸展开。远处战争纪念馆与议会大厦遥相眺望，近处 老议会大厦白色建筑向人们追溯着议会的昨天。
观众朋友，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要忘记收看我们下期的澳洲广角节目。